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好，我们先一起来啊，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是绊脚的石头啊。有没有谁知道这个绊脚的石头？圣经说的这个绊脚的石头指的是谁呢？啊，圣经曾经说主耶稣是这块绊脚的石头啊，这让人是多么震惊啊！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罗马书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如果你身体条件许可的话呢，我们都一起站着读啊。如果你不太舒服呢，也可以坐着读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九章，我们从30节读到33节。罗马书九章30节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倒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来是行在神的光明当中，而没有不掉入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弟兄姊妹请坐。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来思想罗马书。那么圣经当中的罗马书呢，被人称为是整本圣经当中的一个神学上的高峰啊。那么尤其是罗马书的第九章，很多人说这是整个罗马书的又是一个顶峰。为什么罗马书第九章这么重要呢？因为罗马书第九章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启示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上帝的拣选啊，上帝的拣选。那么这跟很多时候跟我们人心中的想法和期望往往是不一样啊。那么现在呢，就把罗马书九章一开始的部分我们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在罗马书九章一开始呢，使徒保罗为他的同胞，就是他的以色列同胞，是感到非常的痛心啊，非常的痛心。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被称为上帝的选民，但是呢，当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却不相信耶稣，却拒绝耶稣啊。所以这时候使徒保罗感到非常的痛心，就说这样的话，那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不就落了空吗？那以色列人不相信耶稣，以色列人怎么得救呢？后来使徒保罗进一步说，哦，原来那些就是从亚伯拉罕后裔血统上所生的以色列人，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真正与上帝立约的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血统啊，这个肉体所生的以色列人，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圣经说与上帝立约的以色列人。那么与上帝立约的以色列人到底是谁呢？使徒保罗说，神拣选的人，上帝拣选的人是真正的神的儿女啊，是真正的以色列。那么接下来就说使徒保罗，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就说，那上帝拣选，那既然一说到选，那一定带着某种条件呢、啊、上帝是根据什么条件选呢？是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呢？就是谁的行为好，上帝就选谁，谁的行为不好，上帝就不选谁呢？那么使徒保罗说，不是的，完全不是。上帝拣选人，让人得救，让人成为神的儿女，让人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完全不是根据人这个人的行为，就根据上帝自己的主权。 哇，那这个真理一启示出来，那人当然感到是非常的震惊呐、啊。那使徒保罗就说，那自然，那有些人就会说，那上帝凭什么啊、还刑罚人呢，还责备人呢？那你都已经选了，你都已经定了，而且你的选择，你选谁不选谁，完全不根据这个人的行为，你把这一切你都做出了决定，那你凭什么责备那人啊、犯罪呢？你凭什么责备？你又没选他啊？这言下之意就这个意思。那使徒保罗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呢？他事实上没有给出答案。那他给出的是什么？他给出的是一个教导。他说，造物的就是被造的人是被上帝所造的嘛，但是被造的没有权利去质问造物的主。哎，这就是，所以当使徒保罗首先他为他的同胞以色列人感到非常的痛心，因为以色列人他拒绝耶稣，不信耶稣，感到非常的痛心这样的话他们就与救恩就无份了呀然后呢，哎，进一步就看到哦，原来那些拒绝耶稣的人，他们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亚伯拉罕这个血统肉体血统上的后裔但他们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谁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呢？被神拣选的。那上帝根据什么选呢？上帝完全根据他自己的主权选，上帝不根据人的行为那这是从神的角度来谈谁是真以色列人，谁是神的儿女，谁不是的。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是完全出于神的主权，他的选择，而他的选择是不根据人来决定的就是上帝选，不根据人的行为好坏，在人看来的好坏，完全不根据这些。那么使徒保罗为了说明这件事情，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以扫和雅各这一对双胞胎的例子就是这两对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喜欢一个不喜欢一个了。那么使徒保罗为什么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因为两个婴儿在妈妈肚子里，他哪有什么行为？他没有什么行为，他哪有什么分别？他没有什么分别，哪有什么在人看来的好与坏呢？完全都看不出来，因为还在妈妈肚子里，还没生出来嘛。但是上帝就已经喜欢一个不喜欢一个了那么在我们听来，哇，这样的话简直是太难理解，太难接受了那么这但是呢，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神的拣选。那么接下来呢，使徒保罗就从人的角度来谈，那哪些人是得救的，或者说被神所拣选蒙恩得救的，那么哪些人不是。那么接下来就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这里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那个绊脚石这一块绊脚石呢，就是上帝放在锡安的这块绊脚石锡安是神的百姓去敬拜上帝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去敬拜上帝，突然有一个绊脚石把很多人都绊倒了。那人家就说，那谁怎么放一块绊脚石放在这里呢？这个圣经说这上帝先放的，上帝放，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这不是很奇怪？上帝不是希望人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吗？上帝为什么，那既然希望人人得救，为什么还放一个绊脚石？那这个绊脚石呢，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磐石。那么而真正来信靠这个磐石的，或者是来到这个磐石面前的人，他们就得救了，他们就得救了。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这一块石头就是一个比喻，来比喻耶稣。那么耶稣呢，让一些人跌倒了，耶稣呢也让一些人得救了。那么这两种人都是面对同一个耶稣，两种人面对同一个耶稣。那么同一个耶稣在一些人眼中，这就是把我绊倒了，这就是绊脚石。那么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呢，这就是我得救的磐石，我站在他上面，我的得救就是可靠的，我就是不会再跌倒了，他就是我得救的磐石。面对同一个耶稣，但是这两种人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两种人有什么不同。被耶稣这块绊脚石所绊倒的是什么样的呢？是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这样的人就会被耶稣绊倒，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得救，他们不能得拯救，他们被绊倒了。就是这不是从上帝的眼光来谈的，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人得救，这没有从上帝的主权、上帝的眼光来看，这就从人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个让我们就更加的可以体会，跟我们自己可以联系。那什么样的人被绊倒，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没有被上帝拣选呢？没有蒙恩呢？就是凭行为求，不凭信心求，这样的人。那什么样的人被上帝拣选蒙恩呢？就是那些凭信心求的人。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到底什么叫凭行为求，什么是凭信心求哈？我们就来思想。那么主耶稣呢，他亲自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那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中，让我们看到那些凭行为求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好，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7:21-23，21节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信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么耶稣讲这番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画面有些人来到天国的门口，结果耶稣把他们赶走了，或者说耶稣把他们绊倒了，他们进不去天国。那么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读的罗马书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有些人被耶稣绊倒了，或者说被耶稣拒绝了。那么这些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凭行为求，凭行为求。那么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就告诉我们，这些凭行为求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这些来到天国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名传道，奉你名赶鬼，奉你名行许多异能吗？这些人就是凭行为求。为什么说他凭行为求？因为他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都是说到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或者说这么多伟大的好事情，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你得让我们进天国，你得让我们进天国。我们带着我们的好行为来了，我们带着我们的好行为来，你得让我做进天国。结果耶稣当然没有让他们进，对不对？耶稣拒绝了，耶稣说，你们是这些作恶的人。然后耶稣进而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这个就很奇怪。那么这些人认不认为自己认识耶稣呢？他们认为自己认识耶稣，因为他说，我都是奉耶稣的名做的这些事情呢。那我既然奉耶稣的名，那我当然认识耶稣啊，我甚至信耶稣啊，所以我才奉耶稣的名做这些事啊。但是他们说自己认识耶稣、信耶稣，并不算数，并不算数，耶稣说的才算。耶稣说，你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你们不仅是没有做那些你们做的那些事情，耶稣说什么？你们作恶。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思想，这些人做的这些事情哪些恶呢？不是传道，不是赶鬼，不是行许多异能吗？这些事情难道不好吗？这都是奉耶稣的名做的呀，这难道不好吗？那耶稣为什么说这些人是作恶呢？那作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耶稣也把这个标准也说了，什么叫作恶？作恶就是，我们一看啊，耶稣一开始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作恶？作恶就是不遵行天父旨意，就是作恶，是不是？ 不遵行天父旨意，这就是作恶啊。哪怕你嘴上说耶稣啊，你是我的主啊，啊，我奉你的名做了很多事情呐、啊，我认识你啊，我信你啊，但是我却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在耶稣的眼中，我仍然是一个作恶的人，我仍然是一个作恶的人。好，这个我们清楚啊，什么是作恶？就是不遵行天父旨意。好，那么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那到底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呢？啊，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才能遵行呢、啊、那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啊，约翰福音的3:16-18，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哈，我们再来读一遍啊。约翰福音3:16-18，16节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我们把18节再读一遍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么天父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信耶稣啊，就是这么简单。天父上帝的旨意就是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你就不被定罪了，那你不信耶稣那你就被定罪，那这就是天父上帝的旨意。那如果我信耶稣，我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是吧？我就是行善。那么如果我不信耶稣，那就是不遵行天父的旨意。不遵行天父的旨意，在耶稣看那是怎样？那就是作恶，那就做，就是这样，这就是天父的旨意。好，我们再来看几处经文哈。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哈。啊，我们来搞清楚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其实很清楚，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再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罗马书》的10:4起，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约翰福音的3:23起，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就是天父上帝的旨意。那你不信耶稣，你就不遵行天父的旨意，不遵行天父旨意，那你就作恶啊。所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读的这个马太福音7:21-23，那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来到天国面前，他们说啊，耶稣，我信你啊，我奉你的名做了很多事情，我们认识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了不起了不起的好事啊。结果耶稣却说，你们作恶啊，你们不认识我。为什么你们作恶呢？因为你们不遵行天父的旨意。为什么说你们不遵行天父的旨意呢？因为你们不信我，不信耶稣。那这些人不信耶稣，那么他到底信什么呢？他们这些人信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来到天国的门口，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是凭着自己的好行为，他们凭着自己的行为，他们相信我们只要有这些好行为，那我一定能够进天国，我一定能够得永生。耶稣你都要给我开门，耶稣你都要给我让道，你都不能拦着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凭着我的这些好行为，对不对？所以这些人他们口上说耶稣啊，你是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做很多很多事情，但他们真正心里相信的是他们自己的好行为，或者说我们这些好行为比耶稣你的看法更重要啊。我们只要有这些好行为，那耶稣你必须要给我开门，你必须要给我让路。所以呢，这些人呢，当然了，神看得见他们的内心，所以上帝看见了他们内心，就说他们心里真正相信的是他们自己的好行为，他们是带着自己的好行为来到上帝面前求啊，说起来是求，其实哪有求呢？对不对？他们口上说主啊主啊，口上说是好像一副恳求的态度，其实心里根本不是在求，不是在求，心里在提要求， 不是在哀求，他不是说耶稣啊，求求你为我开门吧，求求你啊，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要求耶稣，耶稣你给我开门，因为我有这么多的好行为，我做了这么多的好行为。所以这就是凭行为求的人，这就是凭行为求的人。结果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把他们绊倒了，耶稣就关门了，就拒绝了，就把他们绊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信自己，他们信自己，信自己的好行为，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就不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因为天父旨意就是让人信耶稣嘛，所以他们就被耶稣绊倒。所以这就是那些靠行为求的人，耶稣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那么这其实呢，保罗说这些呢，就是来说明那些以色列人，那些拒绝耶稣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是怎样呢？拒绝耶稣的以色列人呐、他们就是求律法的义啊，他们就是靠着行为啊，靠着行为来求。那啊，三十二节，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就跌在那绊脚石上。啊，那些拒绝耶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耶稣口中说的那些带着自己的好行为来到上帝面前来，啊，他们自己真正相信的是自己的好行为，结果这些以色列人呢，就被耶稣这块绊脚石绊倒了，啊，所以我们要清楚什么叫啊那块绊脚石头，他们绊倒的倒是谁？啊，就是绊倒那些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好行为的这些人啊，他们口上可以说我是信耶稣，我是信耶稣，但他们真正内心相信是我靠我自己的行为。这种人，耶稣会被啊，他们会被耶稣绊倒。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当然就是那些当年拒绝耶稣的那些以色列人了。啊，那耶路撒冷人，他们甚至借着罗马人的手，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是靠自己的行为，啊，靠自己，信靠自己，他们不是真正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罗马书10:3-4，三节起，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到义。啊，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要靠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归根结底，他们要立我自己的义。啊，立我自己的义，就是耶稣说的那个比喻，那些人来到天国门口，来到耶稣面前，他都要立自己的义，对不对？那你看，我做了这些事情，我做的这些事情，我多么了不起啊，我多么厉害，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他要立自己的义，他不服神的义。但是信耶稣意味着什么呢？信耶稣就是我自己没有义，我自己没有什么好的，我自己救不了我自己，我只有靠耶稣来救我。所以耶稣是那个公义的那一个，耶稣是得荣耀的那一个，救人的那个得荣耀，不是被救的得荣耀。我是被救的，耶稣是救我的，所以耶稣得荣耀。所以这个是立耶稣的义，立神的义。所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信耶稣的人啊，信耶稣救我，这样的人才真正信耶稣的人。那这样的人在上帝眼中看，他称为没有罪了，他是有得，他是义的，他没有罪了。而那些靠自己的好行为的人，他们真正是要立自己的义，他要自己得荣耀。那这样的人当然就是啊，被耶稣拒绝啊，这样的人是被主耶稣绊倒的。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为什么说耶稣是一块绊脚石哈。那么曾经呢， 啊，我们今天也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新来的朋友，我刚才也看到了，我看到新来的朋友，哎，感谢神，感谢神带领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那么在以前呢，也有慕道的朋友，有一位慕道的朋友啊，也是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聚会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离开了，不来了。然后呢，这个慕道的朋友呢，他就给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就说呀，就说呢，我对基督教啊本来是很有兴趣的，我对基督教本来是很有兴趣的，但是到你们这来一聚会呢，后来我就明白了，原来基督教信仰啊反人性，基督教信仰反人性。后来他就再不来了。那显然了，就说可能就是来到我们这里聚会啊，听到我在这里讲啊，没有满足，没有符合他心中对基督教信仰的那个期望。他原来就对这些信仰还是蛮有兴趣，对圣经蛮有兴趣，但是来这听我讲了几次啊，没有太久啊，就听讲几次，显然是没有满足他啊心中的这么一个对基督教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期望，或者他想听到的东西，简单说想听到的东西没听到啊，听到的东西他又不想听。但是他也没有说就是好像啊我们这里都是讲错谬的东西啊，他也没有这样讲啊，你们都讲错了，不符合圣经，也没有这样讲啊，他就是说哦，原来基督教信仰是反人性的。后来我当时听了这个话，我当时还是很有挫败感，是不是？还是很有挫败感。你看这个慕道的朋友来，本来是对这个福音有兴趣啊，非常有兴趣，结果呢，就是我在这里讲了听了两天，他这个兴趣没有了，那是不是我把他绊倒了呢？我是不是把他绊倒了呢？他好不容易有一个新来的人来当中，结果又不来，那是不是我把他绊倒了呢？后来我仔细思考，其实当然我应该省察，但是圣经也确实说耶稣也就是那块绊脚石，很多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也确实就是被耶稣绊倒。什么叫绊倒呢？就是说失去信心了啊，就是跌倒了，或者就是这样，或者退去了，离开了，就简单就这样讲。那么那到底他说这个基督教信仰反人性，这个是不是反人性呢？我们都知道耶稣爱世人，是不是？耶稣爱世人到一个地步，甚至为世人舍命。你难道说耶稣反人吗？反人性吗？难道这样讲吗？但是你要说他说的好像完全没道理，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比如说我们刚才耶稣自己举的那个比喻啊，自己说的那番话啊，就那些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也是兴致勃勃来，高高兴兴来，是不是？他说：“你看，耶稣，我奉你的名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高高兴兴来的。他觉得天国我理所当然应该进去，我是最有条件要进去的。结果耶稣一盆凉水给他们泼下去，是吧？他们这些人一下子心凉透了，走了。那耶稣是不是把这些人绊倒了呢？所以，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哈，就是两年前哈，两年前的时候，就是我去看我妈妈啊，我妈妈住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啊，我姐姐跟我妈妈在一起啊。那么呢，我姐姐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呢，她就带领了一个老年基督徒，还有一些慕道友啊的一个团契，一个查经团契，就每个主日他们在一起聚会啊。就是我姐姐在那个养老院里面，我姐在那个养老院就是陪我爸爸妈妈好几年了哈。结果她在这几年的时间花了好多的心血，都好不容易就是带领这么一个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查经团契，还有一慕道的朋友哈。后来呢，我回去了嘛，两年前我回去了嘛，然后我姐姐跟他们讲：“哎呀，我弟弟从美国来了啊，他是在美国是在教会里服侍的。”那这些就讲给他那个团契的弟兄姊妹听嘛，慕道朋友听，他们都非常高兴呐，非常高兴啊！就说我来了以后，那一定要听我跟他们讲说点什么，那就是这样，很开心嘛。结果后来我去了后，正好一个主日，我就参加他们的聚会啊。结果呢，就是那次他们正好就是来查来读，就是大卫写的诗篇啊，诗篇，大卫写的几首诗篇就来读。读完了之后呢， 就是有一个慕道友就问我，就是哎，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吗？你是在美国教会里服侍吗？我说是的，是的。哎，他说那你说刚才我们读的这些诗篇是不是大卫写的？我说是大卫写的呀。他说那这个写诗的这个大卫是不是就是那个犯奸淫、抢别人妻子、把别人丈夫害死的那个大卫啊？他就问我，哎，我说是的呀，就是那个大卫。哇，那个慕道友就非常的生气。他说这怎么可以这样，怎么把这么一个犯奸淫的，这个把别人丈夫害死的这么一个人，把他写的东西要放到圣经里面，还放到还我们还来读还来学，他这么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圣经怎么是可以这样呢？这不是不讲道理，是非黑白颠倒吗？对不对？很生气啊。后来我就说啊，你说的哎，确实他们是同一个人，那个大卫啊，那个犯罪的大卫就是写诗篇的啊，你真没错，就是同一个人。然后我还加一句，我还补充一句，我说就是这个大卫啊，是整本圣经唯一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特别加了一句。结果那个慕道友就更气了，你知道，更气了，这火上浇油，你知道，就是我特别加一句。当然我这句话当然也不是瞎说，那当然大卫就是圣经整本圣经写合神心意的人啊。那耶稣是被主所爱的啊，我们要分清楚啊。那大卫当然也被主爱啊，但是大卫却是合神心意。所以这件事情跟我印象很深。后来我当然要解释了，我不能只是火上浇油，我不灭火也不行啊！我就解释，啊，为什么说大卫合神心意呢？啊，不是说他犯的那些罪合神心意，当然不是的，是他认罪悔改合神心意啊！这个是大卫给我们都做出了榜样，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都应该像大卫那样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的人就是合神心意，因为圣经说，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并不轻看。啊，上帝跟什么人在一起啊？住在什么人的心中啊？那些忧伤痛悔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的人，哎，上帝喜欢这样的人。那我说了这些以后呢，我以为那个慕道友啊，还有当然也包括当时的那些基督徒姊妹，我觉得哎呀，这个都是按圣经的教导，我把这经文一句句给他们看呐。但是我从他们的脸色看来，都还是不服气的，都还是不服气的啊。然后说，他说反正哎呀，圣经这样说，那我们也那也没说，但是就说那大卫确实太坏了啊，确实太坏，那他认罪悔改是应该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认罪悔改？那我没有像犯大卫那样的罪啊，他那个罪多可怕，我们想都不敢想啊，都是这样的，那些老阿姨们想都不敢想，上海 阿姨，然后婆婆，然后后来最后呢，我很清楚，就是最后呢，后来还是就是因为我那么远来嘛，然后也还是蛮客气对我，但是最后我还走的时候也听到他们几个心里说，也特别慕道朋友心说啊，原来基督教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基督教这个样子啊，不讲道理的，是这样。后来我当时心里呢，我回去后我也不知道跟我姐姐怎么讲，我姐姐也不知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心里有点那个，心里就是哎呀，我是不是绊倒了呢？是不是把这些慕道友绊倒了呢？我说我姐姐在这里这几年又是照顾照顾爸爸照顾妈妈，然后我姐姐很热心的，然后又带领这些老年人有这么一个查经聚会，他们整个养老院的唯一一个查经团契啊，就这样，结果我一来是不是给他捣乱呢？后来所以呢，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啊，所以呢，我们要不断地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为什么说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呢？因为没有上帝话语的光照啊，我们就迷路了，我们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我们可能觉得一种人就觉得我怎么做都是对的，这是一种人；还有另外一种人就觉得我怎么做都是错的啊。那这就是这样，这没有上帝的话语。但是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哦，原来我们来看什么叫绊倒人，什么叫真正的让人能够得救啊？并不是说啊，你一定要去合人的心意啊，你一定要去按照人的期望去解释，去解释圣经，你还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把这个真理，福音的真理启示出来啊。那么只有真正的面对福音的真理啊，人才能真正的得救。 那么至于到底谁跌倒谁得救呢？一个方面最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上帝的拣选。最根本性的原因，上帝的拣选啊。所以呢，这个也让我们可以松一口气，是不是？就说我可能有的时候让有些人信心好像疑惑了，但是我不是上帝啊，那说不定他就是上帝拣选的，对不对？上帝会让他信心重新火热起来。那我不是上帝啊，我不能就说我的一句话就决定他已经什么上天堂下地狱，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这在上帝的手中啊。所以让我们松一口气。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也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按照福音的真理来跟人家去分享福音啊。这样的话，真正被上帝拣选的人，他才真正的能够靠着这个真理才能够得救。耶稣在他的心中就不是绊脚石了，耶稣在他的心中就是让他得救的磐石，最稳固最稳固的磐石。我们想，就是一个洪水泛滥之地啊，所有的人被这个洪水冲，就是冲得东歪西倒的卷走。哎，你发现那里有一个磐石，你站上去，你得救啊。所以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有些人会对福音真理他感到不讲道理啊这些呢？就是说他们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就说相信我，人我还是有好的地方啊。我虽然不是完美，但是我还是行为不错，我还是道德不错，我至少比某些人强，对不对？所以我还是可以凭着我自己的好行为，好像来到上帝面前啊，来跟上帝谈条件。我不管怎么样吧，我可能不是完美吧，但是我至少比大卫强吧，对不对？大卫去干的那些坏事，我没有他那么坏吧。所以呢，还是把人按照人的行为去排一个高低，然后尤其是觉得，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所有的人都看自己比别人好，人看自己都所行的是正啊。所以人如果不认罪悔改呀，就是哪怕一个强盗都认为自己是好人，就是这样啊。那么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始终还要有好的地方，我们就会觉得耶稣的这些话，圣经的这些话，就让我们很难接受了。很难，你这就是反人性，你这就是对人太藐视吧，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来回到圣经的话语来思想福音的真理啊，好，我们还是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也唱诗歌，也提到这些经文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一章22-23节。22节起，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呢，啊，或者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理呢，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因为犹太人他们总是以他的律法夸口的啊，我们是遵行律法的人啊，我们遵行律法，你们外邦人都没有律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啊比外邦人都好，我们遵行律法。所以呢，但是耶稣来了，耶稣说你们不能靠律法得救，你们不靠自己行为得救，你们只能靠信靠耶稣得救。那么犹太人接受不了这句话啊，接受不了这句话，反对啊。所以呢，那么希腊人求智慧啊，觉得啊，耶稣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说你是救主，结果你自己都救不了，是吧？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不和希腊人啊。但是呢，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不管希腊人怎么看，犹太人怎么看，我只不知道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哪怕犹太人认为这个是绊脚石，哪怕希腊人认为这个是愚昧的，哪怕那，但是我们还是只传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担负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的， 耶稣自己没有罪，上帝的独生爱子，上帝无罪的羔羊是没有罪，但是他为什么像一个罪人那样的在十字架上接受刑罚呢？因为他担负了世人的罪。所以呢，当我们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就要讲世人都是罪人呐、啊，世人都是罪人，耶稣担负了你的罪，代替你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罪的刑罚，所以要告诉人你是罪人。那么信耶稣的人就是承认我是罪人啊，我是罪人，而且承认我自己救不了自己，我一切的好行为，我做再多再多的事情，我救不了自己，我没有办法偿还我的罪债，我犯罪带来的亏欠，我没有办法偿还，还不清，永远还不清，无论做什么我还不清，所以我只能来信耶稣，耶稣担负我的罪，接受罪的刑罚，这是十字架的真理，这是第一个，就是这啊，承认我是罪人，承认我无法还清我的罪债，我做什么都没用，我只能相信耶稣担负了我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二个呢，相信耶稣的死是为我死，是代替我死，是代替我接受罪的刑罚，所以这是福音真理的一个很重要，就是替代赎罪。这个罪本来是我应该赎，因为是我犯的嘛，应该我来赎，那谁赎了呢？耶稣替我赎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赎了，那我只要信靠他，只要接受他，只要信靠啊，这是福音真理第二个。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罪得赦免，不再接受罪的刑罚，因为这一切罪的刑罚都落到耶稣身上了，他代替我了啊。第三呢，我不仅承认我自己救不了自己，我做什么都救不了自己，我还要知道只有靠信耶稣才能得救，没有其他的办法，任何人救不了我，任何其他的思想、哲学、理论，任何其他的一切都救不了我，只有靠耶稣。所以这简单说就是福音啊。第一个，我是罪人，我做什么都没有办法还清我的罪债，我应该受到罪的刑罚。第二个，我相信耶稣代替我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罪的刑罚啊，我相信他，我接受，那我就罪得赦免，我不再接受罪的刑罚了。那么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也得到永远的生命了啊。第三，我不仅承认我自己救不了自己，我并且也承认任何人任何事除耶稣之外都救不了我，靠什么都没用，那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只有靠他啊。所以呢，这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启示出来的真理。那么这每一条啊，我们刚才说这几条，每三条，每一条都是对人彻底的否定，就是对人彻底的否定，就是你完全你救不了自己，你完全无能为力，你完全靠自己，你找不到别的路，你只能到这条路上来，就是对人彻底的否定。那么对于那些骄傲的人来说，他当然很难接受啊。啊，你这些话你说给别人听可以，你说给我啊，那我不接受啊。我以前就是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啊，我跟一些人传福音，你要有些人就是啊，比如说在人看好像很成功啊，很混得不错，是要混得不错的人，我跟他们传福音，然后呢他们就说，哎呀，你这些话跟别人讲好了啊，你自己信好了啊，你跟我讲没用，就说我不靠耶稣，我靠自己，就这样跟我说，我不靠耶稣，我靠自己，啊，我混得不错啊，我干得不错啊，我不用麻烦耶稣，不用他替我费心啊，我也不用他替我去钉十字架，我不用啊，我是个好人啊，我做得不错，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对不对？但是后来我还是啊，就是圣经让我们竭力传嘛，我还是继续跟他讲。我说，哎呀，你要信耶稣啊，你靠自己靠不住啊。结果我越讲这个话他越烦，越讲这个话他越烦，结果他不理我了。那我是不是把他绊倒了呢？啊，当然我也是为他祷告啊，希望神把他寻找回来，但是从人看可能在那个时刻可能是好像是看上去好像把他绊倒，加引号好像是把他绊倒。那么这就是十字架的真理，他确实是让那些骄傲自高的人他很难很难接受。那曾经呢，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姊妹啊，她曾经这样讲，也是在一个聚会当中这样讲。她说啊， 他说幸亏我是到现在，那个姊妹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他说幸亏我是到现在才听你们讲这些，原来福音是这个样子啊，人是罪人，一无是处，只有靠信耶稣才能得救，原来福音是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我以前别人这样跟我传福音，那我是不信的，那我是不会相信的，就是这个姊妹这样讲。后来我们当然也是很感谢神呐、啊，也是很感谢神啊。但是那这说明什么呢？那当时别人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传的不对，是不是？其实传的不对。一开始给他传福音就应该传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钉十字架呢？因为你不好，因为你救不了自己，所以耶稣才代替你啊。这才是福音呢、啊。后来那个姊妹说，幸亏当年别人不是跟我这样传，跟我这样传我是不会信。后来呢，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就有姊妹启程，他就说你真正是否信，真正的决定权也不在你啊，是上帝一直怜悯你，是上帝带领你，也不是你自己说我信我不信啊，我上天堂我不上天堂，这个东西真正的决定权还是在上帝手中。所以你今天要感恩呐、啊，你今天要感恩。所以虽然你起初听到的福音不是从圣经来的啊，不是真正神的话，但是上帝没有丢弃你啊，上帝没有忘记你啊，上帝还是把你找回来啊，就像耶稣把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找回来是一样的啊。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就像要保罗这样的心智，确实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哪怕有些人听起来你这在否定我啊，你这打破我的骄傲，甚至你打破我的自尊，但是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因为只有这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才真正能够让人得救，其他的所有的东西不过就是麻醉啊，就是安慰啊。所以呢，我刚才说到有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个慕道的朋友，来的时间后来又没有来嘛，然后最后就说哦，原来基督教是反人性哈。那我们就要看人性到底是怎样啊？什么是人性？那么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啊，上帝看人甚好，非常好。结果人呢却堕落犯罪啊，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堕落犯罪，然后圣经说他们犯罪归根结底出于他们自己的私欲啊，那么魔鬼就诱惑他们，把他们心中那个私欲就膨胀啊。那你如果吃了那神不让你们吃的树上果子，你们就可以像上帝一样。那他们心中的私欲就是说，我要自高，我要像上帝，我要当上帝，这就是亚当夏娃心中的私欲。哎，魔鬼就把这个就引诱出来啊，引诱出来，结果像堕落犯罪啊。结果堕落犯罪之后，我们会看到人性在上帝眼中看就不是甚好了，对不对？就不是甚好了，人已经堕落犯罪了，人性已经被污染了，被什么污染？被骄傲自高污染了，啊，那么结果我们看到亚当的大儿子就把弟弟杀死了，啊，该隐就把亚伯就杀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嫉妒。那什么样的人才会嫉妒别人呢？嫉妒到一个地步要把别人杀死，那什么样的人会这样？骄傲自高的人，对不对？越是骄傲的人，他越嫉妒别人。越是自高的人他越嫉妒别人，你一个谦卑的人他当然不会嫉妒别人、啊、他向别人学习啊，这就叫。所以人堕落犯罪以后，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罪性就是骄傲自高，就是骄傲自高。结果到亚当的后裔最后他们万众一心、啊、做一件事情，建一个高高的塔，这个高高的塔塔顶通天，圣经说传扬自己的名啊，就是人要传扬，不传扬上帝的名了，啊，传扬自己的名。所以斯普登曾经说呀，人宁愿自己造一个塔，爬到天上去，都不愿意接受从天上降下来的救主。就是我靠自己，我不靠救主。人宁愿这样做，你自己建一个通到天上塔，你辛不辛苦？你累不累？你流不流汗？吃不吃苦？都，但我愿意，我愿意，我靠自己，我愿意。啊！我不要上帝的恩典，我不要上帝的怜悯，我不要。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要立自己的义，对不对？你看这个塔是我建的，这个功劳是我的，不是上帝的。我要立自己的义，所以这就是 人为什么要靠行为啊？总是靠行为，不愿意求信心。当我们靠信心的时候，就是承认我没有什么义，我没有什么好，我甚至没有什么用，我需要上帝拯救我，这就是靠信心啊。所以这个就是把荣耀归给神，立神的义。而人的本性呢、啊，或者说人的罪性，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的罪性，人性就变成了一个骄傲的一个罪性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立自己的义。那么，那圣经当然就是反对这样啊，反对这样所谓的人性，其实不是真正的人性，其实是已经被罪污染的一个罪性。圣经当然是反这样子，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当然就是反对这样子，反对人要立自己的义的这种所谓的人性，或者所谓其实是罪性，其实是罪性，就是我要立自己的义。那圣经确实是反对这一点啊。所以，其实呢，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是绊脚石，上帝不是要故意绊倒人，上帝不是的。上帝是要救人，上帝要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是救人只能靠着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才能得救，所以呢，不能给人一个谎言，不能给人一个谎言，一定要把这个真理要告诉人，人才能真正的得救。但是这个真理呢，确实让那些要立自己的义的那些人，靠自己行为那些人，确实很难接受。所以就像有人说哈，就是同样的是一个太阳哈，它一方面呢可以让蜡融化或者让冰融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却让这个泥土啊变得非常的干硬，非常的坚硬啊。同样就是一个太阳，你不能说这个太阳偏心呐、啊，或者这个太阳不一样，你不能说这个泥土跟那个蜡所看到的太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却不同。那么同样的主耶稣，或者同样的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的真理，确实在人心中产生不同的结果。一种人就被这真理跌倒了，那么一种人就靠着这个真理就得救了。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事例啊，让我们看到这面对同一个耶稣却是两个不同的结局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两个强盗跟他一起被钉十字架啊，所以是三个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三个十字架，耶稣在中间，然后呢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结果呢这两个强盗面对同一个耶稣，但是这两个强盗却是不同的结局，或者不同的永远的命运。所以你不能说耶稣偏向谁或者不偏向谁，他们都平等的有机会面对耶稣，也平等的有机会来见证福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是听一听呢、啊，这两个人是亲眼看到了，都是平等的，上帝很公平，他们都看到都听到，但是结局截然不同啊，一个是得救，一个是灭亡。好，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大家看到屏幕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是在路加福音23章。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另一个就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啊。那这两个囚犯呢，两个罪犯其实代表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他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代表，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死是众人的结局，然后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都会死， 所有人都会死，所有人都是罪人。所以这就是这两个囚犯，这两个强盗为什么代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受苦，钉在十字架上苦不苦啊？当然苦啊，对不对？所有的人都受苦啊！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啊！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苦。那有人就说，很多人就这样说，那上帝如果是慈爱，为什么所有人都受苦？所有人都受苦不是上帝造成的，是人的罪造成的啊！这个强盗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受苦？因为他是强盗，是不是？因为他是强盗，因为他是罪犯，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啊，啊！所以你不要去怪上帝啊，啊！所以这两个强盗就是世人的代表，都是罪人，都受苦。为什么受苦？因为你是罪人，就是这样啊。那么呢，也同样的有福音临到他们。耶稣不是故意把自己只向一些人显现，不向一些人显现。啊，也是公平，都面对耶稣，但是呢却是不同的结局。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呢真正的认罪啊，就说我犯的罪罪有应得啊，我现在所受的跟我的罪是罪有应得，这是真正的认罪。然后呢承认耶稣是神啊，他就责备另外一个强盗，你难道不怕神吗？你难道不怕耶稣吗？然后对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承认耶稣是神，然后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信心呐、啊！他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对不对？耶稣跟他一样也被钉在那里，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但是他就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至高的神，而且他就是会有一天德国降临，万王之王。他就是信，虽然他眼睛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所以公开的认罪悔改，公开啊，公开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是说我罪有应得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信耶稣，真正的信耶稣，不是因为看见什么神迹，也不是因为得到什么眼前的好处，也没有什么眼前的好处，但是真正的就信。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这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啊。所以他得救，耶稣就成为他得救的磐石，他得救。那灭亡的强盗呢，他当然第一不认罪了，他都已经那个样子了，他都被钉到十字架上了，他还在取笑耶稣，他都没有为自己的罪来认罪，他骄傲到一个何等的地步，他不认罪。当然第二，他不信耶稣，他不相信耶稣是神，不相信耶稣是德国降临，他还在甚至取笑耶稣，所以他灭亡。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经文，耶稣这是一块绊脚的石头，但是呢耶稣也是让人得救的磐石啊。那么至于呢我们人怎么去面对他啊，会有两个不同的结局。然后这里其实有一句话啊，就是信靠他的人必不知羞愧，所以这是最最宝贵的应许。这到底什么意思？信耶稣的人必不羞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会信错的，你不会信错的，有一天你不会在那里后悔，哎呀我当年信错了，我当年投资投错了，我当年把我的全副身心来信靠耶稣错了，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绝对不可能。那么这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不信耶稣，你一定会羞愧，也就是说你一定会后悔。今天很多人相信我的好行为，是不是？我靠我的行为，有一天你会后悔，你那个行为其实是站立不住的啊，你会后悔，你会羞愧。有些人靠啊，我很富有，我很成功，我很有才干啊，我如何如何，那你有一天你都会羞愧，你会觉得这简直是不值一提，太可笑了，你那点钱有什么用啊？能够免除你灭什么东西呢？能够灭亡吗？啊，不过都是虚空的虚空，你那点才干，你那个文凭，你现在看到哇了不起， AI 一来你也没用啊，对不对？比你聪明多了，是不是？所以你靠别的东西，你有一天你一定会羞愧，你就会后悔，你就会懊悔，哎呀我当年为什么信了他呀，我当年为什么信这个，我多傻呀。但是信耶稣是必不知羞愧，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应许和安慰。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从圣经中看到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理，确实不能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听的，都是好听的。然后圣经甚至告诉我们，真正得救的人是少的，啊，得救人是少的。但是得救的人，你也千万不要骄傲，对不对？人们说啊，那么多人都没有得救，我得救了，我骄傲，那你就错了，你彻彻底底的错了，啊，那你就没有认识到这个十字架的真理。怎么样的人得救呢？就是靠着信心求。什么叫靠信心求？就是我不相信我自己，我相信耶稣，我自己救不了自己，啊，我没有什么好的，我只能靠耶稣。这样的人是得救的人。而那些觉得哎呀我还不错，我靠自己，啊，那这些人就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么甚至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啊，就是口上说耶稣是我的主，但他内心呢，是不是也像那个来到耶稣面前，我奉你的名做的这些，我奉你的名做的那些，内心是不是仍然是这个样子呢？其实有好多好多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口上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内心里在那里说，你看耶稣啊，你看我每个主日来教会，我奉献十分之一，你看别人都没有做啊，别人都不像这个样子，啊，我们心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真的就要省察我们自己。那这些经文不是给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看，也是对我们这些可能你信主很多年的人，你再一次来光照我们。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的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主耶稣基督啊，是上帝放在西安的这一块啊房角石，这块啊磐石。但是对于那些骄傲自高的人来说，对于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来说啊，主耶稣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主啊，我们就愿意圣灵啊的光啊，把神的话语光照在我们心中。主啊，让我们无论我们是今天第一次来听到福音，还是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让我们再一次被神的话语所光照，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这里，来真正的得到这得救的磐石啊，我们永不自羞愧，我们不愿意，我们仍然带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啊来夸口。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神啊，把信心赐给我们啊，也赐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让我们不要被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谎言所迷惑。我们更是求圣灵来挑旺我们的热心爱心啊，增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也遵循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